好，就说怡红院里面宝玉刚刚睡下去，那么丫鬟们也正要休息了，要安歇了，忽然听到有人在敲院门啊，就这么晚了跑来密报。那老婆子开了门，看到是赵姨娘房里的丫鬟，叫做小雀的，就问她什么事。注意反应，小雀不答，没有回答，因为她不能把密报让旁边的人知道，她要直接报告到最核心的人物，就是晴雯、袭人跟宝玉，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开门的人他透露了话，他也完蛋了，因为他是来密报的，就报告说某某人啊，我的主人赵姨娘密报了这个宝玉，所以小雀是有点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他回去他可能会被赵姨娘毒打一顿，就你怎么可以在外面密报我的私事这样，所以小雀就没有回答，一直走到房里去找宝玉。那看到宝玉刚刚睡下，那晴雯他们在床边还坐着，大家正在很轻松的开玩笑啊，说笑话，看到他来了就说，哎，什么事情，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就这么晚了应该睡觉了，你怎么跑来了。那小雀就笑着跟宝玉说，我来告诉你一个信息，就刚才我们奶奶就赵姨娘如此这般在老爷前说了，他已经密报了你，你仔细明天老爷问你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小雀这里就有一种义气，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小雀是赵姨娘的丫头，她密报这件事情她是可以挨打的，是可以蛮严重的，可是因为疼宝玉，就是刚才提到说你不从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的情感，你很难理解这个小雀为什么忙慌慌的，而且过去的丫头这么晚了私自是不能行动的，她竟然会跑来敲门密报，这里面那个情感也许是我们值得去思考，就是《红楼梦》你轻描淡写看过去，你不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曹雪芹最眷恋的东西，他觉得这些小男孩小女孩是有一种义气，而他也很难解释这是什么，就是他们所共同共有的一种快乐跟某些忧伤啊。好，他说完回身就走了，因为他不能多停留，多停留他可能被抓到，然后这个事情是没完没了，所以他一说完就走了。那袭人说赶快留他吃茶，觉得说这个人很有义气啊，要对他好一点，那可是又怕关门，他就赶快走了，所以他根本连留都没有留。所以这些部分大家可能可以感觉得出来，曹雪芹在告诉我们说小雀冒了多大的危险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虽然是小事了，我们今天会觉得这一段很多人看过根本就忘了，可是是有一点像小孩子的世界在面对大人的叠对叠，他们想办法要对抗那个大人的世界。好，宝玉听了就好像孙大圣孙悟空听了紧箍咒一样，登时四肢五内一起不自在起来啊，四肢五内是五脏全部都不舒服，你可以看到父权的严重，就是一个小孩子听到父亲要开始考试了，要问他读书读得怎么样，会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啊。这里当然在谈宝玉跟贾政之间的亲子关系其实是很恶劣的啊，那个父权的权威到这么严重的这个状态。那想来想去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只好把应该要准备的书先看一看，那准备明天盘考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被密告的不是他没有读书，他被密告是他可能跟那些丫头乱玩，可是他想到的就是好好读书。所以刚才我提到说在大人的世界永远会觉得谈恋爱是跟这个事情是冲突的，可是当然未必，如果在一个好的引导底下，谈恋爱可能是他功课变好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所以其实是非常难解释的一件事情。可是大人的世界可能会有他的偏见，因为觉得你谈恋爱你这么小你耽误功课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使得宝玉就想说怎么去应付明天的父亲的盘问跟考察。那口内不喘错，就是如果我爸爸考我大学背了没有，中庸背了没有，如果我背的都很好没有什么错误，即使有其他的事情啊，包括说在外面跟丫头乱玩啊什么，大概也就可以搪塞一半。好，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小孩子在外面的行为好或坏其实不是重点，是说你书读好了没有，所以通常大人一检查就是看你读书，那个行为本身就觉得可以过去了，所以想完以后他就决定今天晚上不睡觉了，熬一个晚上的夜好好读书，就披了衣服起来读书。那心里面又很后悔，说这些日子只说不提偏又 丢生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发生的一个事情，是宝玉的爸爸不是出差了很久吗？出差了一段时间，忽然说要回来了，然后大家都吓慌了，因为他爸爸出门的时候跟他说一天大字多少，小字多少，背多少书，然后他全部都忘掉，全部就在玩，所以算一算说，哎，爸爸可能一两个月就要回来，这下完蛋了。那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发生的事情是，所有的这些女孩子帮他写字，说书没有办法，你自己背，可是字可以写，所以到最后不是林黛玉写了50卷的蝇头小楷送来。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说，这是青春期里面最快乐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私密的王国，他们可以绝对一起分担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喜欢画画，那美术课大概起码2/3的画是我画的，而且几乎是保证分数，就是说一定到几分这样子。所以那个有一种很奇怪的快乐，那那个快乐也变成现在想想很好玩。那些 我相信我帮那2/3的人画，他们大概都画得蛮好，艺术才能都很高，可是他很欣赏这个友谊，一定要交给你画，因为你就扮演了那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孩子的世界是非常难理解的，就是那种某一种天真跟单纯。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很想有一天如果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他可能是蛮离经叛道，因为以正规的教育来讲非常离经叛道，可是在私密的情感里其实是最快乐的回忆。那会不会是因为某些人到某些时候说他成功了以后他不讲这些事情，所以大家都以为没有发生过。可是我相信包括刚才说有人要帮我做数学的考试的作弊，或者我去帮别人去画美术2/3的图，大概都是那个年龄当中，就初二初三那个年龄最快乐的事情。所以这天晚上你就可以看到宝玉一旦要决定读书了，这些丫头也不肯落人后啊，就是等于要帮他的忙。所以刚才是前面讲到是爸爸要回来之前是宝钗、探春、黛玉都帮他写字，现在是丫头。这些丫头最可怜，是因为宝玉念什么书根本听都听不懂，因为他们是文盲。黛玉、宝钗还好一点，因为至少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的帮忙其实有点像那个民间的热情。就是有时候在选举里面就看到民间的热情，因为他们也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会简直是两肋插刀就投身进去。所以我会觉得这丫头的可爱在下面一段会写出来。所以为什么作者写到当年帮他的那些女性，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曹雪芹说我一生碌碌无成，什么事也没有做，那也没做大官，也没发财，权力也没在手上，潦倒以终。可他最后觉得我要写一本书，感谢所有这一生当中的女性，陪伴他的女性。我觉得那个是《红楼梦》的重点。那因此我觉得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爱情小说看，有点小看他了。他是觉得这些温暖，这些人世间的温暖，特别在他晚年潦倒的时候，那个荒凉人世间变成大人以后的那种冷漠，他忽然回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群女孩子跟他一起生长过，他在写这个温暖的东西。那大家下面读一下，你会不会觉得感觉到这种温暖？